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Dosti Salam， 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。
那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陪伴你度过，更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
对了，没错，今天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有两个环节，第一个是生命不再一样，另外一个就是诵读希伯来书。不知道呢，大家听了几集希伯来书，对比一下启示录，好像比较容易明白。
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呢，其实讲到一些重要的人物，比如说穆萨呀、尔萨呀，其实都是我们的 Dosti 呢在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啊，重要的人物啊。我不知道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？我也希望你呢能够在你的信仰当中能够去经历，更是希望你呢能够将你的想法呢跟我们来互动，就是你认为这些人物怎么样呢？对你人生有没有一些影响呢？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坦白说，我一开始尝试读天经的时候，我真的有一个念头，我总觉得呢，宰普尔还有隐之乐时代的伟大人物，那些信徒呢，比我们现代的人更加的勇敢，好像他们都不怕死的。你会发现呢，他们为上主真的牺牲性命呢，还有被鞭打，还有被逼迫。像我呢，如果我真的在当时生活着，我是其中一个信徒，跟他们一起去传扬这个上主的福音，去传扬主尔萨，然后被很多人去逼迫，被很多人拉到监牢里去，我可能真的会不敢有第二次了。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呢，他们即便被下监了，坐牢了，出狱之后呢，他还是继续往别的地方去传讲上主的讯息，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勇敢，好像觉得性命在生命当中已经不是第一个位置了，而是服侍上主才是他们觉得最重要要完成的使命。
所以他们内心当中有个动力啊，来推动他们继续往前走，继续来去将那个好的消息传给人。
对，
所以呢，其实在我们人的现代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敬佩的人物，比如是在天经当中的人物，或者是历史当中的人物，其实很多呢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，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
对，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他们好傻哦，为什么要为上主拼命到这个地步呢？又没有人赞赏他，在地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们离世呢，可能就用石头去扔他们，也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。有的人觉得不值得，在世界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乐，你应该享受你拥有的财物，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很无辜的牺牲掉，那是不值得的。你还有你的家人呢，你死了之后他们怎么办呢？想想看，信徒都有家庭的，那信徒的家人他们怎么去看待他们这个行为呢？会不会是支持，会不会是不理解呢？不管怎样都好，今天我们很确认知道，如果没有当时信徒的牺牲，我跟你今天可能都不会认识到上主，我跟你今天可能都不会接受这个信仰呢。接受信仰不代表是心灵上的一个安慰，而是代表你拥有永生，你能够在有一天离开地上的时候，能够与上主一同去生活，一同去享受真正的快乐。
那我们就带来一些思考，就是这个背后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他们能够这样的去摆上，这样的去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做呢？其实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。那我们的 Dosti 呢，可以有时间可以去读一读天经，无论是陶拉特还是隐之乐，从这个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中这个背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的。
没错，我相信呢每一位信徒他们当然是有上主的带领，以致他们的心意转变，他愿意往前走更多的步。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他们很敬畏上主， 他们相信呢，上主给他们的旨意永远是最适当的、最恰当的，无论旁边的人怎么说，也不足以让他们去相信唯有上主的一句话，让他们勇往直前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，主题呢，就是讲到敬畏就是智慧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我们怎样才能好好的运用天经，找到智慧，并在日常生活中好好的运用出来呢？宰波尔箴言9:10告诉我们，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原来智慧是从敬畏主开始的。无论在箴言还是天经的其他书卷，多处经文都表明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是我们赖以做出抉择的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开端。既然敬畏主如此的重要，我们必须明白敬畏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有人觉得，主是来责罚我们的，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就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愧疚的小孩子，终日在恐惧、不安、担心中担心着上帝随时的惩罚。有类似经历的人很多，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澄清，敬畏主不是什么。如果主真是非常的凶恶、好报复、不饶恕、独断专横、喜怒无常，如果他偏心不公正，我们真的会处于恐慌中，甚至想逃避他。然而事实却是，在整部天经中都在强调主的慈爱和恩惠。主与以色列民族的交往中展现出了极其的忍耐和恩慈，他一再表明自己是主，一再给予以色列人机会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直到99次，无限次的怜悯和饶恕。当他以尔撒麦西哈的身份降临世上之后，就开始以人的形态与我们交往，为的是将本来不可见的主的真正的特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显明给我们看，好使我们不再迷惘。他向我们证明，圣洁的主是可以接近的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想和我们建立关系。但任何关系的建立都需要双方清楚彼此的真实身份。敬畏主就是正确的认识主，并且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么到底敬畏主意味着什么呢？敬畏就是你真知道主是谁。我们只有认识主的特质，才能产生敬畏的心。我们对主的认识必须按照他在天经中的启示，而不是哲学思想或者天马行空的想象。谁能比主在天经中的自我描述更为准确地告诉我们主的特质呢？在《陶拉特·出埃及记》34:6-7，主在穆撒面前经过，并且宣告说：“主，主是有慈悯、有恩典的主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，赦宥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一定要清除罪，追讨罪孽， 自父及子至孙，直至三四代。我们认识到主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饶恕人、不轻易发怒、信实、慈爱和良善的，这真是极其美妙。然而他也是公义的主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我们对主越认识，就越懂得去敬畏他。敬畏主的心态可以是一种在得到饶恕之前因恐惧而想远离主，在得到饶恕之后因敬畏而希望靠近主的一种态度。原本不配被饶恕的罪人，在圣洁的主面前自觉羞愧，心存恐惧地躲到角落里，直到主邀请才满怀敬畏地走近主。这两种态度并不矛盾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你在敬拜主及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心态呢？你所选择或判断事物的标准是首先来自敬畏主的心吗？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神的人都要装扮坚固你们的心。
对你来说，怎样才算是有智慧呢？是不是读很多的书，有很高的学历才算是有智慧呢？或者在生活当中啥都懂的？就像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啊，你跟她讲什么话题她都能接上，她好像每件事情都很了解，都很懂得。我们经常说你真的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，嫁得出去了，所以说她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。但讲到天经里面教导我们，上主就是智慧的开端，唯有真正的认识上主，来到他面前，你才算是一个智慧人。
毕竟人是有限的嘛，你再有智慧再聪明，你也不能说我什么都知道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
嗯，
那人 这个力量也有限的嘛，你不可能说我小的时候我做，到了老年我照样可以做，你就不行了吗？你人都是有限的。所以呢，真正的智慧呢，就是敬畏，敬畏我们的主。所以刚才我们的诗歌就是仰望神的人，就是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历到主给我们的智慧，给我们的恩典。
嗯，没错。下面让我们听听看希伯来书的诵读，今天诵读的是第四章。
希伯来书，基利在麦西哈里经历过恩典的人，持守主在他儿子里终极的启示。尹之乐，希伯来书第四章。所以那进入安息的应许既然还给我们留着，我们就应该战战兢兢，恐怕我们之中有人像是被淘汰了。因为有佳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没有好处，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结合。然而我们信了的人就能够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真主所说，我在烈怒中盟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真主的工作从造化顿亚以来已经完成了，因为谈到第七日，他在天经中的某一处说，在第七日真主歇了他所有的工作，但在这里又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的安息。既然这安息还留着要让一些人进去，但那些以前听过佳音的人因为不顺从就没能进去。所以真主就再定一个日子，就是过了很久以后，借达伍德所说的今天，就像前面引用过的，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，就不要硬着心。如果约书亚已经使他们享受了安息，真主后来就不会再提到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为了真主的子民，必定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保留下来，因为那进入真主安息的人就歇了自己的工作，好像真主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同样因那不顺从的样子就跌倒了。因为真主的道是活的，是有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甚至可以刺入剖开魂与灵、关节与骨髓，并且能够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。被造物在真主面前没有一种不是显明的，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必须向他交代。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穿越了诸天的大祭司，就是真主的儿子尔撒，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他像我们一样，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诱惑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的是要领受慈悯，得到恩惠，作为及时的帮助。
天成呢，我听完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讲到安息，到底安息代表什么？是不是代表我们要休息，代表我们要睡觉的意思呢？
嗯，讲到安息呢，其实我们就是想到说我们能够好好休息，累了我们能够睡一个觉。那其实这里面你不单单有这个休息的意思，更是能够在心灵上、生命里面能够真正的有这种平安，有这种好像不受外界影响的。因为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， 很多事情会影响我们、
嗯、
生老病死啊，各种的困难，各种的挑战啊，这些东西常常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没有真正的安息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得了重病，当你那个听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扑腾扑腾的，就没有办法能够冷静下来，怎么样去处理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了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安息呢，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不受外界影响的这个里面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主的同在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脱离了这个外邦的捆绑，脱离了很多人的压制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到了一个主所给的地方里面，依然没有安息，依然的受各种的影响。所以真正的安息就是有主的同在，不受外在的影响。
嗯，我们也看见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，还需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日子才能进去上主应许的地方。在这中间呢，也看到人的软弱突然就出现了，因为没有东西吃，没有水喝，人就会不停的埋怨，埋怨的时候心就静不下来，很激动的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够跟他说，弟兄啊，姐妹啊，你先安静下来，你先耐心的等候，上主必然会给你充充足足的供应的。这句话呢，说的时候很容易，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，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或许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哦。所以真的很需要安静下来。小燕呢，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呢，叫做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你怎么样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呢？是不是你必须拼命的奔跑，拼命的寻找解决的方法？不是，是靠着平静下来，只要安静耐心等候，上主必然会给你足够的供应的。
嗯，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里面讲到说，必有安息日的安息，为主的子民存留的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就讲到不是所谓的说啊，我有一个舒服的环境、嗯、我有一个大的房子，我有一个好好的一个车等等，那这些呢其实并不一定让我们有一个安息。真正的安息是在里面，心里面，生命里面，不受外在的影响，这种呢才是真正的安息。
对了，没错，真正的安息呢是透过度啊。有的时候人家问我，我为什么要度啊呢，我就跟他解释说，度啊就好像倾诉，就好像你跟上主在谈话聊天一样，那是属于你们两个的私人空间，私人时间，没有别人能够去打扰，你能够好好安静的，譬如说找一间房间，找个宁静的地方空间，闭着眼睛跟上主去谈话，这也算是一个安息的时间。
嗯，所以呢，你当我们呼叫主尔撒麦西哈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经历到这种真正的平安、
嗯、
而且呢这里我们看到第四章里面教导我们说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道，也就是主的话语的面前，因为主的话呢是有功效的，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环境的。
绝对是的。
还有呢，就是依靠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所以在十四到十六节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依靠主尔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承受主给我们的那个道。
嗯，记住依靠主尔撒的帮助。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，名字叫做给我信心的眼睛。
给我信心的眼睛，使我能看见。给我信心的眼睛，使我无惧畏。当我人立在这岸，但我决心，我将登上彼岸，跨过星星之河，名叫约旦。给我星星的眼睛，使我能看见。给我信心的眼睛，使我无惧畏。当我人立在这岸，但我决心，我将登上彼岸，跨过星星之河，名叫
给我信心的眼睛，这首歌呢，来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专心的仰望主，能够在主的面前嘟啊，更是靠着主的能力，我们就经历到真正的安息。
嗯，我发现我们好像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头播一首那么国际化的诗歌，中间部分有英文的歌词，
很宏伟的歌，
而且很华丽的，让我真的很想上网去搜寻一下这首歌的歌词。那接下来让我们跟大家分享两节经文吧，也是来自希伯来书的，引致了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，说道，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穿越了诸天的大祭司，就是真主的儿子尔撒，就应该坚持所宣认的信仰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他像我们一样，也曾在各方面受过忧惑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的是要领受慈悯，得到恩惠，作为及时的帮助。
让我们有坦然无惧的心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为的是要领受慈悯，得到恩惠，作为及时的帮助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都是存着这样的心，在主的面前领受恩典，领受赐福，更是我们能够把这些恩典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我们要相信主尔撒，他必定会理解你现在的痛苦，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受到各种各样的鞭伤、鞭打、逼迫，还有试炼、诱惑，但是他仍然没有犯罪，他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效法的对象。
好了，我们差不多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Kafarat untuk manusia.